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9:41-48。我来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了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阿们。旧约时代生活的先知们都有与他们的生活和侍奉有关的绰号。以西结的别名是幻想的先知，阿摩斯是公义的先知，何西阿是爱的先知等。先知们的绰号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耶利米的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先知在主国犹大灭亡的时候，目睹了西底家王双眼被剜出，被铜链锁住，与许多百姓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悲剧。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祭司长们在圣殿里被杀的情景，甚至看到女人们因为没有吃的东西煮了自己的孩子吃。神让一下先知与也是先知的妻子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但是神对耶利米先知说，不仅说了不要生孩子以外，也对他说不要结婚。不仅如此，他一次也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奇事。他所存的话语大部分是人们几乎都讨厌的。假先知说，即使犹大灭亡，被掳，过两年就会回来，但是他说需要过70年才能回来，因此人们把他当作卖国贼。如此，他不得不只能在神面前每日哀哭。我们称这样的他为流泪的先知。如果想更多了解圣经耶利米记和耶利米哀歌，可以想其背景是从韩国1800年代后半到更肃国慈1910年，在1905年缔结以斯勒约的时候，皇城新约的主编张志渊先生写了一篇名为《四日也放声大哭》的论说，意思为这一天也放声痛哭。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看到国家逐渐衰败而终于灭亡的时候，他放声大哭地写下了神的话语。耶利米先知如此描绘祖国犹太崩溃的情景，耶利米哀歌2:11-12如此见证：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是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 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韩国语中经常把人的感情表现为身体的脏器，例如气愤涌上心头和肝胆露出肚子外面等，用身体脏器表现感情是语言的普遍形态。若希伯来语也不例外。耶利米先知把上国的悲哀和悲惨的心境用人的脏器为例，三重强调的方式进行了表达。第一是我言以致失明，如果把鱼浸泡在水中，不需要过很久，水就会变得浑浊，鱼就开始腐败。鱼腐烂的时候，最先出现的现象是眼睛开始变得发浑。如此，耶利米先知他为了表达哭得太多，好像把眼睛泡在水中，眼以至于失明。第二是心肠扰乱，韩国语也有同样的表达，就是断肠。中国东晋时期有一个恒公，为了征伐蜀国，在长江抓到了一只小猴子，把它装在船上。母猴子哀嚎着，大概100多里紧跟着而来。当船舶停下来的时候，跳上船的母猴子立刻就死了。恒公为了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把母猴子的肚子剖开，看肠子每一节都断开了，所以有这样的故事传说，就是断肠。有一首老歌，断肠的米阿里林也是一样的意思。还有第三是肝胆涂地。对于希伯来人来说，肝胆和激烈的感情有关，因此说肝胆涂地是表达极度的悲哀。事实上，失去国家的悲哀与这样的表达相比，像言以致失明、心肠扰乱、肝胆涂地等，与这样的程度来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除此之外，那时年幼的孩子们还在母亲的怀里，缠着母亲说：“请给我粮食和葡萄酒”，表达出他们这样悲惨的饿死的境况。实际上，西底家王统治时期，统治的9年期间，B.C. 588年开始，约1年6个月的期间，耶路撒冷被包围。如果现在首尔市内被外部阻断，1年6个月期间不能进口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就会发生悲剧。更何况是2500年前呢？耶稣和门徒在为罗马皇帝建造的城市该撒菲利比时，就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人子是谁呢？”这是门徒用人们那里听到的话这样的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是马拉基之后400年之后出现的神的使者。他所讲的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听到他所讲的，人们认罪并到约旦河接受洗礼，排起了长队。意思是说，耶稣是可以与他相比的人物。先知以利亚对抗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妃他们所主导的全国性的拜偶像的崇拜，在加密山上与侍奉巴利的450名先知单独较量，证明了耶和华是真神。此外，还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复活。人们把耶稣所做的事情与以利亚先知所做的神迹奇事等同来看。 先知里的一位，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像先知们传神的话语的一样，如此的表达对耶稣的看法。当时人们对耶稣的这些说法，并不是对耶稣一个准确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同于羞辱。如果把某个牧师比作施洗约翰，或者先知以利亚，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可能是最高的赞美。但是这样描述耶稣，就等于称赞玛丽居里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他们在高考考试的时候获得了满分。也许是对他们这样的称赞，不，有可能与这个也无法相比。把耶稣比作先知，就是把创造主降为被造物的层次。于是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但是门徒们对耶稣的第一个提问的回答是，有人说是耶利米。耶利米先知，因为他正确传达神的话语，因此他被同族们因着同族们他遭受了苦难。耶稣也因为他传了神的福音，所以受到了排斥，也经历了很多苦难。称耶利米为流泪的先知，今天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所流的泪。耶稣坐在从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朝向耶路撒冷而前进。尽管那景象显得十分的简陋，又看起来像喜剧一样滑稽，但人们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大声地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喊声一直持续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为止。那个场面，马太福音21章10到11节如此描述：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略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惊动并不仅仅是闹哄哄和忙乱的移动的意思。这个单词希伯来文原意是 seo， 在马太福音27章中也出现。耶稣在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空失去了光彩，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震动，岩石也崩裂。这里面大地震动当中的震动和经文当中的沸腾是同一个词。正如发生地震时整个地轴都会晃动一样，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们的心都摇动着。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确的理解和接受了耶稣。正如过去两周所讲的，这是因为人们的欲望所造成的假象。因为人们认为只要能够让盲人复明，并且能够让死了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认为这样的人完全足以可以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说，人们相信的不是耶稣本身，而是耶稣 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实现他们自己的欲望，可以作为手段，借着耶稣实现他们的欲望。尽管以色列百姓如此热烈的欢呼，但是耶稣的反应，41节如此的见证。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城，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不但没有向欢呼的人们致意， 反而看到耶路撒冷城后哭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经当中记录了三次，这一次是第三次。耶稣哭了，在圣经当中记录了三次，这一次是第二次。在拉萨路坟墓前是第一次，然后在希伯来书当中，然后在 马太福音当中记录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总之四福音当中只有这个场面是耶稣流泪的。但是这两个场面有点不一样。当耶稣看到经常用心照顾马大和玛利亚姐妹的哥哥拉撒路患病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刻就去， 而是在他所在的地方又多停留了两天之后才去的。也就是说，拉萨路死了第四天的时候，耶稣到了拉萨路的坟墓前，这时候马大和玛利亚也投来了怨恨的目光。犹太人看到在拉萨路的坟前哭泣的耶稸，也感到悲哀。 这一部分在约翰福音11章33到35节如此见证。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是什么使耶稣如此悲痛？ 与拉萨路的死有关的人，也就是说马大和玛利亚，对于参加葬礼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都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都把创造主耶稣基督限制在自己狭隘的想法当中。耶稣说，让拉萨路复活的时候， 他们告白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圣子神的马大，却阻拦耶稣说，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腐败了，会发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犹太人也嘲讽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他们在那里嘲讽着，在那里没有人正确地认识耶稣是何许人。耶稣可怜他们自己认为相信神，因此流下了眼泪。耶稣哭了， 约翰福音11章35节，这样的话语从英语圣经来看，是全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只有两个单词， Jesus wept， 流泪，希伯来语是 takriu， 意思是无声的流泪。 有时候心里闷得像要爆炸似的，有很多话要说，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只是眼泪哗哗往下流。这个词就让人想起来，让我们想这个词就让我们想起那个情景。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哭了是与约翰福音表达是有些不同。 希伯来语是 cryo， 是出声哭、痛哭的意思。 圣经当中的 cryo 特别是用于与死亡相关的词，家人或者所爱的人死去的时候所流出的眼泪，耶稣流出的就是这样的眼泪。人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去往耶路撒冷的情景，人们大声赞美着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然而耶稣却出声痛哭，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耶稣为何如此痛哭呢？难道是因为五天后将被钉十字架而死，为此感到伤心，想到这一点而痛哭吗？不是的。理由在42到44节如此见证，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流泪是因为人们以为对于神和耶稣所知道的就是全部，他们是自身的欲望所导致的虚像，没有人关心耶路撒冷将处于何等境地，耶稣对他们感到惋惜而流泪。耶稣对耶路撒冷的死感到伤心，耶稣现在所处的耶路撒冷是和平之地的意思，然而生活在和平之地的人们却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和平，也不知道怎么才可以享受这个真正的和平。耶稣对这个预言按照文字所言的已经成就了。耶稣升天之后大约过了40年，依照话语成就了。之后66年开始，犹太和罗马之间发生了战争，那是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这个战争在73年完全结束。耶路撒冷在这3年之前70年成了废墟。罗马军队几次发动攻击，为了摧毁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高，因为处于高地，好似天然的要塞，所以他们的心愿没有达成。然而之后，在罗马皇帝第十代皇帝的时候，提多将军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筑墙，像耶路撒冷城墙那么高，采取包围的战略，终于攻下了耶路撒冷。犹太的历史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战争中被掳包围的有97000名，有110万名死亡。当时耶路撒冷为了守逾越节，无数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坚信耶和华神不会让耶路撒冷城被外邦罗马军队摧毁。耶稣看到了如此悲惨的耶路撒冷的未来，因此无法不出声哭出来。正如耶稣 他的生活向着神，以神和神的话语为目的而生活的人，也就是流泪的人。使徒保罗如此说，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如此见证。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算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的另一个别名是喜乐的福音。使徒保罗虽然自己的身体受困于狱中，然而他不受环境的束缚，对腓立比的人们传基督徒应当享受真正的喜乐。在献祭的时候，在器上浇葡萄酒，就是向神献上的馨香的奠祭。自己的生活虽然浇在器上消失，虽然殉教告白，也要喜乐，要喜乐。这是保罗流着泪说的，流着泪，正如耶稣所说的哭了。耶稣预先看到了耶路撒冷城的灭亡而痛哭，那么保罗是看到了什么感到痛苦，出声痛哭呢？当时人们把十字架看作仇敌。事实上，使徒保罗以前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之前，也是把十字架看作仇敌，只是把十字架看作羞耻的象征，一次也不曾把十字架看作救赎的象征。对他来说，在十字架上死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来找寻他，之前确信十字架就是破衣烂衫一样的存在。当他见到基督之后，自己认为可夸耀的一切都成了破衣烂衫。以十字架为仇敌的人们，无论过着多么华丽的生活，他们的结局都是灭亡，是永远的死亡。现在也是一样，无论现在生活的多么华丽，尽管处于受人羡慕的位置上，他的人生若没有耶稣基督相连，不需要多久就会发出深深的叹息。如果一直到底拒绝与基督相连，那么他的叹息将成为无法挽回的叹息。以十字架为仇敌生活的人们，他们最大的价值观是自己的肚子，也就是欲望，世俗的价值观。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就是全部。看到如此生活的人们，保罗难以抑制，无法不痛哭。诗篇作者在诗篇119篇136节也如此告白：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篇作者因为人们不守神的话语，他的眼泪一直在流。不守话语的人绝不会看到不守话语的人而哭，反而成了自身合理化的一个借口。诗篇作者如此告白，正是因为自己努力在遵守神的话语，才可能说出如此的告白。回顾自己过去 不像样的生活，反省，流下的眼泪也很宝贵，那么为了他人而哭泣的更为宝贵。以前的基督徒流下了很多眼泪，我们如此微不足道，不像样子，却得到了神的拣选，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在信仰生活当中常常流眼泪。因此唯有主是盼望，告白主就是一切。不仅如此，为了还不知道福音的人们也常常流泪祷告，求神怜悯他们的灵魂而恳切祷告。有时整个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然而现在基督徒不怎么哭，认为凭着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所拥有的一切，在世上完全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认为主接受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不会为此而哭泣。我们国家仍然还有超过3500万名要认识主，我认为我们应当以主的爱怀抱他们，怜悯他们。教会现在世人的人格已经歪曲到了可歪曲的程度，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家庭当中，让我们感到心痛。朝着眼前的光向前去，正如扑蛾飞火，认为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全部。如今的社会，正如使徒保罗所看到的是十字架为仇敌，难道如今的世人与当时使徒保罗所看到的不是一样吗？然后我们看到已经两极分化的社会，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难道不心碎吗？教会在世上总是要作为光和盐的存在，我们的主如此说了，但是从某一个瞬间开始，教会认为应当得到世上的力量，然而这个力量不是唯有信靠神，以神的话语为永远的价值，而是用世俗的价值观来看的时候更加体现出来。因此教会对世界的呐喊声很大，却失去了眼泪。因此如今的教会在世上看来是失去味道的盐，失去光亮的光。教会如此的光景，就是因为作为教会的我们一个一个的小教会而导致的结果。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请记住看着耶路撒冷流下眼泪的主，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和复活要享受救赎。请悔改没有在家庭、职场和社会各处发挥光和盐的作用，忘记了为他人捶胸痛哭，只是呐喊着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如此的我们，让我们来一起悔改吧，然后过好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生活，与现存的主同行吧。然后不要忘记，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做什么，流泪撒种的，我们将再次成为 世上的盐和光。那时，通过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复活，我们将目睹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复苏和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默想主的苦难，期待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感谢神给予我们主痛哭的话语。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的欲望发出的呐喊，和之后过了40年将被毁的耶路撒冷圣殿，只能痛哭的主的样貌，搅动着我们的内心，因为他们的样子并非与我们无关。耶利米先知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而痛哭，使徒保罗因照以世俗的价值观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而痛哭，诗篇作者目睹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抑制不住眼泪不住地流出来。因着这样的眼泪，祖国重新被建立，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更新了人们的生活。不要忘记我们的眼泪，我们在主里面所流的眼泪，是使我们的人生不同于以前，可以更新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教会，净化我们社会的出发点。更不要忘记，因着主的眼泪，才有人苏醒，他的生活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